在平息抗战的日子里，晋热察挺进军以百花山为中心，开展反击日寇的五路围攻、十路围攻以及春季大扫荡、秋季大扫荡等重要的反围剿战役，袭击石景山发电厂，三打大台庄，出兵房山，参加百团大战等数百次战斗。日军对萧克和挺进军恨之入骨，欲置之于死地。他们得知挺进军总部设在翟塘，于是多次组织重兵追踪萧克和挺进军司令部所在地，他们派飞机狂轰滥炸。1940年2月1日，马兰村挺进军司令部遭到12架敌机的轰炸，萧克刚进防空洞，敌机就投下了一枚炸弹。他住的房子被炸坍一面墙，不少的房屋也被炸毁。挺进军司令部只好搬到了清水镇塔河村，十团团部也由马兰村搬到了碣石村。平西抗日根据地是日寇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频繁地对平西进行强化治安、肃正作战，几乎天天进行扫荡。三天一小扫，五天一大扫，在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老百姓家的牛羊鸡鸭都被鬼子抢走了。根据地的生活也非常的艰苦，断粮的时候只能用黑豆充饥。挺进军的口粮则是氢二氧一加上氯化钠加上野菜，也就是清水加盐煮野菜。最困难的时候，连树皮都被饥饿的人们扒光了。萧克司令员要求挺进军战士，第一层树皮不能动，要让老乡扒，我们吃树皮只能扒第二层。从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出来，我呢来到了白蚁画住的院子。我仔细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只见门口的门牌上写着马兰村48号，这就是当年的十团团部。这是一座清代建的三进四合院，坐北朝南，正门在东南角，大门的对面有雕花照壁，后院呢用方砖铺地，有三间西房，室内用青砖铺地，堂屋与卧室之间有雕刻精美的木格扇，是白蚁画团长的办公室，还有三间东房、两间南厢房、两间北厢房，都是硬山清水级，板瓦合瓦，沟头滴水，磨砖对缝。睹物思人，我想起了这里曾经的主人在这个院子里拍摄的一张照片。夏天天热，白蚁画歪戴一顶宽边草帽，穿着白衬衫，敞着怀，络腮胡子非常浓密，脸上带着微笑。他很瘦，箭突下有一个凹槽，肋骨显得格外的清晰。当时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是带有怀疑眼光的，斗争环境极端的残酷，知识分子又缺少战争历练，而我军素以工农武装为主，不少人心里犯嘀咕，知识分子读书写文章行，那么冲锋陷阵打日本鬼子行吗？面对怀疑的目光，白蚁画坚定地认为，华北抗联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那种关在书宅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白面书生了，他们是革命的知识分子，虽然还缺乏艰苦生活的锻炼、险恶战斗的考验，但是吃苦精神和牺牲精神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要加强训练和教育，知识分子照样能够工农化。白蚁画发挥自己军事技能好的优势，在马兰村对队伍进行了严格的整训，军事上狠抓投弹、射击、刺杀和班排的攻防训练，十团的军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他在政治上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给大家讲课，树立理想和抗战必胜的信念。 同时他还手把手地教工农出身的战士识字。师团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相处得很好，在保卫平西的战斗和开辟丰滦密根据地的斗争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不亚于老八路。我来到门头沟沿河城，寻访白蚁化作战的战场。我发现这座明代建筑的官城依然完好。沿河城的西门上面是青砖，下面是豆沙色的大石头。城门古色古香，城墙上可以行走，城下有水门。城的位置比较高，一旦下雨，雨水就会沿着沿河城北门排到北面的永定河里。在沿河城东南方向有一个上衙门，是明朝设的守备府，清代四品都司驻防。一连数境，规模宏大，统辖沿河口至小龙口80里防线，后来被八国联军烧毁，之后又为财主重建，俗称花大门。北京沿河城因扼守几道山口水口，故称三岔村沿河口。明朝万历六年，也就是1578年建成后，史称沿河城，其隶属明代长城内三关之一的紫禁关所辖，是塞外通往北京的要冲之一。当年萧克司令员曾经命令白蚁化在沿河城一带狙击东北方向的日军，白蚁化来到沿河城，守的就是长城关口。1939年6月19日，日伪军约5000人从河北傅家台、沿河城、石门子、樊山铺分五路向以翟塘川为中心的平西根据地进犯。这是敌人的第三次扫荡进攻，也是1939年内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挺进军大胆诱敌深入，在清水、翟塘、龙门台等地截击敌人。竹野太郎率领曾经获得过侵华功臣称号的大岛大队奥村中队500多人从怀来县出发，驻扎在长城沿线。日军桑木师团大岛大队300余人经过大村沿永定河进入沿河城，向翟塘进犯，一路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企图攻下翟塘后，在门头沟与沿河城之间建立一个据点。1939年6月19日，大岛大队奥村中队300多人进犯平西。门头沟楼儿峪是个制高点，在日军炮楼里可以监视翟塘、沿河城、牛栈、陵水、碣石等村的动向。白蚁化率领华北抗日联军第一大队、第三大队在青白口西山、塔林沟、楼儿峪、牛栈、林子台、沿河城一带狙击日军。日军先到了楼儿峪，与王抗带领的中队遭遇。白蚁化用望远镜一看，发现在永定河边洗澡、放马、四处抓鸡，于是他立刻命令第三大队队长柴山、教导员王坡率领队伍经过牛栈村，奋勇地插到了敌人右翼。敌人用强大的火力向三大队射击，三大队顽强抵抗，做出决一死战的架势。日军指挥官大岛摆出了决战的阵势，柴山却带领队伍悄悄地转移出去。当奥村中队队长带领着队伍冲到我军阵地的时候，却发现是空城计。正在他一筹莫展之际，王抗带的中队来到上面与敌人叫喊，恼羞成怒的日军饿狼般地向王抗中队扑去。看到敌人已被激怒，王抗中队交叉掩护向牛栈村靠拢。突然的，王抗他们又隐蔽在丛林中。日军无可奈何，这时白蚁化带领一大队队长万鹏程、教导员方程率全大队从敌人左翼冲击，柴山率三大队两个中队从右翼 向敌人射击，王抗中队在正面狙击，敌人是腹背受敌，只得四处还击，兵力被分散了。鬼子从沿河城出来，成群结队的往上冲，敌我双方在石河林子台一带展开激战。八路军用手榴弹向鬼子扔去，鬼子刚往下面撤退，军官就摇旗让他们调转方向往上冲。就这样来来回回折腾了四次，回回都被石团的火力压了下去。鬼子军官急了，他逼着士兵嗷嗷叫着又冲上来。白蚁化身先士卒，用38大盖步枪还击，第一枪打中一个日本骑羽兵的头，第二枪击中另一个鬼子的脑袋。鬼子学聪明了，他们躲在石头后面摇旗，摇旗总有露头的时候，于是第三枪第四枪白蚁化枪枪命中，将三名日军的骑羽兵击毙，打飞了指挥旗，日军失去了指挥信号，就像无头苍蝇，方寸大乱。趁此机会，我军分隔包围日伪军，展开了肉搏战。战前在马兰村3个月的大练兵派上了用场，白蚁化首当其冲，带领一大队冲入敌阵，端起了刺刀与敌人拼杀。他们从上午8点一直打到下午4点多，打垮了日军的疯狂进攻。白蚁化让一中队排长刘吉福率队奇袭日寇的后勤辎重，敌人的计划被打乱了，后勤供应又被切断了，他们只能落荒而逃。白蚁化还亲手缴获了日军的军旗和桑木师团长颁发给奥村中队长的奖状。日军死伤100多人，奥村中队长当场被击毙。日军野猪等3个人丢盔弃甲，逃到了一个山神庙。他们没了刺刀，丢了枪支，突然看到庙里屋顶有横梁，三个鬼子走投无路，只能解下裤腰带，在山神庙里上吊自杀，以死向天皇谢罪。白蚁化对战士们说，鬼子们的垛子都准备好了，就是准备晚上到宅堂来宿营的，这回啊，我让他们宿到坟地里去了。经过这一仗，所有人对白蚁化领导的部队刮目相看。正如王抗所说的那样，我们初出茅庐，首干告捷，极大的鼓舞了当地军民。村民们纷纷竖起大拇指，他们说，知识分子挑大梁打胜仗。紧接着，白蚁化率队伏击下马岭，激战公主屯，攻打赵家台、夜袭王平村和燕翅，给鬼子以致命的打击。从此，白蚁化威名远扬。随后，部队开辟了永定河以北，扩大房山、涞水、涿县地区。经过50多次战斗，挺进军毙伤敌人300多人，创造了江水河之战、军饷伏击战以及沿河城歼灭战等辉煌战例。1940年3月9日，日寇从华北战场东线各地纠集了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第15旅6000余人，伪军3000余人，大炮30多门，侦察轰炸机30多架，电台、催泪弹等化学武器。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由魏县的桃花铺、宛平县的门头沟、涿鹿县的樊山铺及沙城、康庄、沙河、房山、良乡等据点分兵10路，向平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宅堂地区发动猖狂的围攻，号称10路围剿。日军对平西根据地的扫荡，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破坏春耕，疯狂烧杀，企图将挺进军主力压缩在以宅堂为中心的狭小地区，一举歼灭，使挺进军无立锥之地，把他们挤出平西，彻底摧毁平西抗日根据地。 针对日军的狼子野心，挺进军司令部和晋察冀党委向平西军民提出了为保卫平西、保卫根据地而战的动员，号召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反扫荡。萧克的兵力部署是以九团为主力狙击西北之敌，以十团为主力狙击大山口出发进攻永定河南北之敌，以十二团为主力狙击东面之敌，以七团为主力狙击桃花埠南进之敌，然后配合九团共歼翟塘川西沟之敌。面对敌人的进攻，挺进军指战员英勇反击，他们共打了30多场仗。扫荡房山良乡时，日伪军分三路向大安山、金鸡台、柳林水进犯，沿路遭到根据地军民的截击。萧克司令员亲自指挥十团奉命狙击东北战线来犯之敌，在北神庙、青白口、碣石岭、大村、镇边城一带狙击敌人，大山口、流石岗之敌进攻大村，白蚁化率队在大村东南山神庙一带与敌苦战三日，给敌人以重创。敌机猖狂低空飞行，白蚁化指挥战士隐蔽好，用机枪瞄准敌机黑寡妇。战士徐挺阳击落敌机一架，活捉日军飞行员。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敌人原打算扫荡40天，结果14天就失败了。在14天的战斗中，白蚁化率队打了3天狙击战，战士们3天3夜没有吃饭。这次战斗毙敌100多人，伤敌200多人，军心大振，白蚁化受到了萧克的表扬。碣石防御战、齐家庄伏击战、谢家铺夜袭战，真是四面开花，处处捷报。在杜家庄伏击战中全歼了日军坂田中队，在齐家庄伏击战中，日军联队队长原川中佐和一名中佐参谋当场被击毙，敌人死伤200多人。春季反扫荡歼灭日伪军一共800多人。1940年春，平西根据地已然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八路军站稳了脚跟。冀东暴动后，冀东根据地播下的革命火种也在星火燎原，唯独平北是敌人的模范统治区，日伪军十分猖狂。当时冀热察地区的冀东和平西中间还隔着个平北，连接不上，来往非常困难，高级干部要通过平北地下关系转送，一般干部很难过往。1938年冀东暴动后，宋邓支队西撤路过平北就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所以1939年冬，萧克司令员提出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三位一体任务。平北就像一根扁担，有了它，冀东和平西才能挑起来。平北就像一座靠山，有了它，平西根据地北部就有了屏障。平北就像一座桥梁，有了它，冀东根据地能得到西部的策应和支援。有了平北、平西，平北、冀东才能相互支持，同时可以与绥远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相呼应，所以开辟平北根据地意义重大，迫在眉睫。但是平北又是最难以开辟的地方，平北地区是伪满洲国、伪蒙江、伪华北政府三个伪政权的结合部，其中部分地区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就沦陷于敌手。1939年秋，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军把战略重点转向后方。在我军进入平北之前，敌人已经建立了一套殖民地的统治秩序。在军事方面， 平城铁路和平章铁路沿线分别驻扎着日本关东军第九独立守备队所属的三个大队，伪满洲国第五军管区所属步兵第五、第八旅及混成第五旅，日本驻北平华北派遣军所属第十五独立混成旅团，日本蒙江驻屯军所属第二混成旅团，伪蒙江骑兵师。此外，还有伪蒙江察南政厅所属的各县警备队。在社会组织方面，敌人建立了伪保甲制度，由地主乡绅中的亲日分子和汉奸一手操纵。伪警察局、伪警察所遍地都是，户籍控制相当严密。